众姊妹平安。我们都知道教会能够增长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是其中一个不能够少的就是好的侍奉的人员。教会布道的方法能够成功的也很多，有些是个人布道，有些是站在街头布道，有时候是在礼堂我们开布道会来布道。不同的方法都可以成功，但是不可以缺乏的就是有好的侍奉的人员在背后推动。所以教会需要有好的侍奉的人，也需要有好的领导的人。在寻找好的侍奉者和好的领导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标准。我们知道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领导的方法，在部队里边就是领导人他们需要有威有信，在商界里边呢，领导的人要有眼光，然后在学校里边领导的人要公平，也是要有原则。在一些乡村俱乐部里边，那些领导的人就要使众人觉得好快乐。但是属灵的领袖应该有什么素质呢？我们说应该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约翰福音13章，刚才我们读到的第1节到第7节，也可以看第10节到17节，在以爱建无家这个主题上边，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耶稣基督他侍奉的态度，他给我们立下的一些榜样。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里边所谓楼房上的教训的开始的部分。根据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记载耶稣基督和门徒在一个大的房间里边，在一个摆设整齐的大楼，他们一同吃最后的晚餐。中文圣经翻成是一个大楼，这两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里边描写的比较正确，就是包括楼房上的二楼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叫楼房上的教训。主耶稣对门徒在楼房上边所讲的话，就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这一番话也是耶稣给门徒最后的一番的教训。约翰福音13章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以行动不单是话语，他是以行动来开始他的教训。他的行动就是为他的门徒一一的洗他们的脚。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大街无论是小巷都是泥土的地，偶然在主要的通道上边他们的铺上一些石头，但是石头和石头中间还是泥土。所以这样的路面呢，在好天的时候就是风尘飞扬，在下雨的时候就是泥泞满布。在商圈里边的平民普通的是赤脚行走的，他们根本不用穿鞋子。但是在城市里边呢就比较好一点，那些人呢就穿上他们的鞋子。但是古代的鞋子都是缩孔的，都是打开的可以防止皮肤病也是可以防止这脚湿掉了它容易被吹干。但是这样来讲走路走在路上边，就算是很短的路，很容易脚上边就封上了很多的尘土。当一个人要出席一个宴会的时候他们首先有礼貌的人呢，他们就洗一个脚洗身体干净。但是他们的脚呢就不可能干净了，因为他们走路去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被尘土就封了他们的脚。所以好的客人，好的主人呢、啊，他们啊看到客人来到的时候，就安排一些仆人啊为这些客人洗脚。这个洗脚的工作呢，是一个不讨好的一个工作，因为洗脚的人呢、啊，他们要截住啊那些客人脚上面各样的气味啊、污秽的东西啊，还有皮肤啊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啊和他的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洗门徒的脚，他们是好像一般朋友啊在哪里吃饭，所以大概啊不需要洗脚这个环节啊，没有主人家在哪里，也没有仆人。但是我们看的圣经第四节说，在这个时候，耶稣离开他坐的地方，就站起来，脱下他的衣服，然后拿一条手巾围在他的腰间，又拿出一个盆倒上水，就为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洗他们的脚。洗干净之后，就用他的手巾抹干他们的脚。我信主的时候是17岁啊，是一个年轻人。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十分的感动。我就看到耶稣竟然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服侍啊他的学生。现在我信主几十年了，我人生的体会也多了。作为一个成人，我更加的佩服耶稣基督的行动。有时候我们看到做领导的、做领袖的包括教会里边侍奉的人，我们有一点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侍奉组做领导的工作的技巧，随着我们的经验慢慢的增加了，我们处事的能力随着我们的经验是增加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慢慢的失去了服侍人的意愿和服侍人的一个动机。所以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看侍奉人员应该有的一些素质和一些态度。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作为一个侍奉的人，作为一个领导学生的一个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我有些执事向我提议在讲道的大纲的上边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拿出你的笔填上一些不是单单是看，也是用笔记录所以我留下了一些空间大家可以根据讲到的时候可以填上里边的一些字。第一个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领导的一个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明白自己的使命。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有四次用到知道这两个字来形容耶稣基督对他面前工作的一个清楚的一个理解。第一次出现是第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一个知道是很明显，耶稣明白他的生命好快就完结了。虽然这好像是令人伤感的一件事，耶稣基督快要钉十字架了，但是这个知道却令到耶稣基督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没有偏差，他要完成他的使命，因为时间不多了，他就要专心完成神差派他给他的工作。这对我们侍奉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世界上边的日子，很多人都比耶稣基督的日子长因为耶稣只活了33年我们33岁的以上的人已经活得比耶稣更长，但是我们还是有限，无论我们的 年岁是70岁、80岁、90岁，还是有限的光阴。上了年纪的人在这方面应该有更深的体会。我们从前的经历几十年已经贡献了给我们的公司，贡献了给我们的老板，余下来健康的年日可能只有几年，或者是十几年，或者是多的就有20多年。正是我们正是需要好好的运用。我们退休之后我们做什么呢？旅游吗？是好的，但是完全是用在旅游上边吗？还有10多年健康的日子，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的使命在那里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要好好运用，来多做那些容神益人的工作上边。第二个知道在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个知道呢，就使耶稣肯定他的工作是有果效的，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边。在表面来看，很多人呢就以为耶稣的工作是失败了，不但是他自己被钉十字架失去了生命，跟随他的门徒也是四散奔途，都不见了，好像是失败了。但是耶稣因为知道神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边，他就知道那个成败的定论不在乎在目前看到的，而在于神的掌管。我们侍奉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遇上了一些个人的一个失败，我们就灰心丧志，很失望。但是唯有我们当我们对我们的使命的肯定，才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成功不在乎我们个人的成败，是在乎保证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边。所以第二个知道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圣经里面讲第三个耶稣基督知道的，也是在第三节，就是耶稣知道自己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个知道和第一个知道差不多，好像很相同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呢就加上了肯定自己从神出来的。从神出来就是代表我们有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不是世界的奴隶，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是世界的奴隶了，我们就是为钱打工，我们就是为这个世界在哪里挣扎。但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是神出来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是自由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自由的选择怎么样运用我们的生命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我和苏牧师一样，在我们自由的选择里边选择我们全时间去侍奉神，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在用世界的标准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生活的方法。然后第四个知道就在第11节，那里讲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这个知道呢就是表明耶稣明白他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是一个痛苦的工作，被人欺负的工作，甚至被他的学生出卖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些知道不能够阻止他完成他的使命。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关于耶稣的四个知道，我们比对一下有另外的一个知道，就是在第7节，彼得不知道比对耶稣的知道，彼得第7节形容他不知道耶稣的心意。所以呢洗脚的时候轮到他，他就拒绝接受耶稣的洗脚， 彼得不接受耶稣为他洗脚，似乎是一个专师重道的表现啊，很好的方面去看他，因为他尊重他的老师，所以这个不能够这样，或者也是维护协会赋予老师尊贵的地位，他觉得这个不能够打破的啊。从好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他不知道的就是耶稣正在用洗脚来教训他，以后当他拿到好像耶稣同样的地位的时候，做老师了，应该学习耶稣谦卑的榜样。然后这一段圣经出现最后的一个知道，就是在十七节，耶稣要求门徒在知道他的意思，他行动背后的意思之后，就要照样的去做。很多时侍奉的人包括我们的领导的我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使命感，我们的工作好像是交差，好像是做给人看的，就是我们失去了那个从神而来的使命感。但愿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侍奉上边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很清楚看到他的使命，我们看到之后我们也能够好好的运用我们的生命。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这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侍奉的人，作为一个领导的一个人，他的动力来自爱，他的动力来自爱。第一节的下半节，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侍奉的人成功的秘诀需要有爱心。我们刚才讲到侍奉的人需要有使命感，但是当有使命感还是有时候是不足够的，尤其是在理性上边，我们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疑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是理性上边我们觉得还是要这样做吗？这样做有功效呢？我们出现疑问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失去了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在这个时候，爱心就能够帮助我们延续我们侍奉，能够帮助我们继续的侍奉下去。这就是我们在同工们在思想教会的主题的时候，我们用以爱建无家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表达。以爱，不是以金钱，不是以我们的地方大，不是以我们的人数多，不是在乎我们的牧师在出边很出名，不是，我们是以爱建无家。这个表达呢，可以用使徒约翰做一个例子。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是他年老的时候大概80岁以上所写成的作品。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看到充满了爱的思想。我特别的用时间来数一数福音书里边出现的爱这个字，无论是名词方式出现的，还是动词方式出现的，我数一数，我发觉到除非我数错了，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里边，爱出现了32次，无论是动词还是名词。但是在数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本书就出现了56次。换句话来讲，约翰福音爱的这个字出现的比前边三卷福音书加起来还要多上75%。所以爱是充满在约翰年老的时候的思想里边。在约翰福音当描写耶稣的时候，
也是特别的表达出他的慈爱的一方面。好像在第四章啊，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所表现的，第八章对那个有罪的女人啊所表现的，到十一章对拉撒路啊他的朋友所表现的，都显出耶稣基督的人情味的一方面。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约翰年轻的时候啊，他不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的约翰，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脾气的一个人，他不能够忍受人的咀嚼，所以有一个商圈的人咀嚼他的时候，他就说，耶稣，我们可以求天上降下火消掉他们吗？因为他们咀嚼我们。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追求地位的人啊，他要求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等等。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回想他跟随的耶稣背后的动力在那里的时候，他就看得出原来是爱。我念念不忘我们中国城国语堂创堂的时候，应该是十五十六年前的大概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二十年前的时候的一个同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姊妹。她在一个偶然的身体检查的时候，就发觉到她患上了肺癌，而且呢已经扩散开去了。平常她不觉得有这个问题，但是检验的时候才发现扩散了。他知道自己的病是很严重的，但是在他祷告之后，他决定不接受对身体很损害的化疗，他就希望让自己有一段正常的生活的时间，因为他还没有发现这个病之前，他是好好的生活，所以呢，他就决定不接受化疗，让自己有一段正常生活的时间。在哪一段日子里边，我们就看到他照常的参加侍奉，照常的出席祷告会，每个礼拜都来祷告会崇拜主日学，没有缺席。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很多新朋友来的时候，新朋友来了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有病在身的一个人。在当时的来宾里边有一两个姊妹也是生病的病人，他知道这个姊妹他开车而且他的英语能力也是很好的时候，就请求这个姊妹帮忙他们去看医生，也是帮忙他们去翻译。这个姊妹一一的应承了，就帮助他们。后来这个姊妹慢慢的身体真是越来越差，然后她的病情就出现了。要求她帮忙的两个姊妹两个朋友终于知道她生病的事实，其中一个知道之后就很惭愧的就在众人面前说，我真是无地自容，竟然要求一个比我病的更重的人来帮忙我，如果我早知道我一定不会这样做。然后这个帮忙的姊妹听到之后，她就回应说，不要难过，我选择不做化疗，这是要给自己一段正常生活的时间。正常的生活不是包括正常的帮助人吗？我听到这一番话，我自己也哭起来。这个姊妹的爱心就是成为了我侍奉的榜样。我过去二十年想到她的榜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需要更多的爱心。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侍奉的人他的重要性不是用地位来量度的。 路加福音22章告诉我们，在最后晚餐的吃饭之前，门徒之间他们讲什么了？他们讲的竟然是争论谁更伟大，谁应该做大，谁应该是小。跟随了耶稣3年，他们这样的表现真是令人很失望。所以我们又看到主要用洗脚的行动来教训他们。我们看到那一班门徒，他就用地位的大小来量度人的重要性，但是耶稣用洗脚的方法提醒他们，神是用是否服侍了人来量度的。教会里边的侍奉，我们知道有职分之分，好像有些叫传道，有些叫长老，有些叫执事，有些是组长，有些是交代，是有职分之分，但是没有高低之分。只要在那个岗位上面做好，就是神所喜悦的。你做长老吗？如果你做得不好，比那个做交代的做得好的得到神更多的喜悦，更少，或者是更少的喜悦。最近呢，我换了一台二手车，因为我的那个18年的一台车了，已经很差劲了，所以就换了一台10年的二手车。在换这个车之前呢，我就上网了，看看其他的车主有什么关于这台车的一些投诉，就是这一个牌子的车的投诉。我就发现到，原来这个牌子的车的投诉最多的，就是在固定那个引擎的上部和下半部中间的几口螺丝很容易松脱下来，松脱下来了，就使那个冷却液就漏出来了。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就需要付上2-3千块来修理。我就看到一个功课，原来几口1-2块钱的螺丝，原来这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不起眼的一些侍奉的人，其实也是很重要。有一次，我和一个英文部的一个弟兄谈，他就对教会工作有一些很好的观察，我觉得很好啊，我就建议他向英文部的同工提出来。他说：“哎，我还是不好意思发言呐，我是图腾柱上边最低的那一个。”那这一句话是英语的一个成语来的The bottom of the totem pole 就是英语的一个成语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印第安人的文化中间有一些叫图腾的一些柱，上边呢就刻上了很多的不同的人物，然后最底的一个就最无关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一个无关重要的人物。我就对他说，我说图腾柱上边上层的人不是靠下最低的一个托住他的吗？他就明白了，他就笑了。不错，我们上层好像有一些人不是下边的人托住他的吗？中国人很注重辈分很注重年资，很注重地位有时候有一些事好像不是一个有地位人的做的，好像做骆家辉做中国大事的时候，他自己背上背包自己拖自己的行李，中国的一些官员就觉得他的作秀这些不是官员怎么高级的官员做的。所以中国人就有这个观念，但是但愿我们不是这样，侍奉的人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想法，侍奉 有职分之分，没有高低之分。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是洗脚不是没有面子的工作，服侍人的是尊贵的事，服侍人是尊贵的事。当耶稣洗脚洗到彼得的脚的时候，他不肯接受主的服侍。在第七节我们看到主坚持，然后在第八节他再次的拒绝，然后主就发出警告，就告诉他，如果你再不接受我的洗脚，你就与我无份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彼得这个人呢、就表现出他的个性，他的过犹不及的，他要求啊，那么要我的手我的头啊都洗啊，我要 和你有份啊。解经家相信主好像用你与我无份啊这样严厉的警告，是要彼得要明白谦卑服侍的一个重要。如果彼得拒绝谦卑的价值，就不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看到老师尊贵的身份，但是他却看不到服侍人尊贵的意义。在美国的饮食界里边有一个很出名的人他叫大卫汤马士Dave Thomas。他是我们可能都看过的是 Wendy's 快餐店的创办人。他出生很可怜因为他的妈妈未婚生孩子，将他生出来之后第六个礼拜就把他送给领养的人，所以呢他就跟住领养的家庭，这个领养的家庭也不是有钱的家庭，所以他15岁他就停学，他就出来在餐馆工作。但是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在1969年他就成立了第一间 Wendy's 快餐店，后来那个分店越来越多所以呢他就在1982年的时候他就退下来，他就做他想做的一些事。但是当他退下来的时候，公司的业绩就跟住就衰退，所以3年之后1985年董事会就请他再出来，你再出来吧，他就复出。复出之后他就亲自去到不同的分店，他就卷起衣袖他就去帮忙。然后他提出一个管理人员的一个道理，他叫 MBA 不是工商管理硕士的意思，他叫 Mop and Bucket Attitude MBA， 就是说我们管理的人也不要怕洗地，就是拿一个地拖拿一桶水来洗干净地下。结果他这个态度服务的态度使那个 Wendy's 公司又增长起来。如果我们看这个例子，如果一个做生意的人他也明白服务的重要，服务是高尚的这个道理，我们侍奉的人就更应该是这样。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的教训，是侍奉的人除了要完成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的目标，完成我们神交给我们的工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做的时候要做一个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在洗完了门徒的脚的之后就坐下来对他们说，你们称呼我是老师，没有错，我是你们的老师也是你们的主，但是我是老师上次洗你们的脚，所以你们应该彼此洗脚，跟我的榜样。 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看到，原来树立榜样也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我们侍奉的时候当然是要完成工作啊，但是那个过程里边作为其他的人的一个榜样也是很重要，也是工作的一部分。问题就是我们树立的是好的榜样还是不好的榜样。有一个故事讲到，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南方军队的元帅叫李将军 Robert Lee， 他有一次就和一班军官就坐火车就北上到维京尼亚州的首都啊，叫列治文 Richmond 啊，在那里，在中途有一个老太婆上车，但是车上面已经没有空位了，这个老太婆就从车头跑到车尾想要找一个空位，但是没有人站起来让位给她。当她走到车尾的时候，就是李将军坐的地方的时候，李将军就站起来把他的座位让给这个老太婆。当李将军站在车上中间的时候，前面的军官一个一个的站起来说，将军请坐我的位。李将军对他们说，各位不必了，如果你们没有让位给这个老太婆，也不需要让位给我这个身体强壮的人。结果他就站在那里，在下一个站有女人上车，有孩子上车，有婆婆上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军官一个一个的站起来让位给那些女人老婆婆。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一个经历。我在香港是做一个建筑的顾问，建筑的顾问有建筑师，有测量师，有工程师，有建筑设备的工程师等等，都是那个发展商请来的，都是他们付钱给这些顾问的。所以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里边，就那个发展商就派来一个中层的一个经理，这个是一个年轻的美国的小伙子。我看他那个时候我也是二十多岁，我看他也是二十多岁，但是他的那个气派就很大，因为他是代表老板，代表发展商因为所有顾问都是发展商付钱请来的。所以呢，他就在开会的时候，哇，他的气派很大，每一个都被他骂。他不知道那个被他骂的人呢，可能学问比他更高。我看他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小伙子。我们那些顾问里边有些大学毕业，有些是研究院毕业，有些是已经拿到那个专业学会，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拿到专业协会的会员的资格，都被他骂。但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来了，这是这个公司的最高的一个主管，来到的时候我满面笑容，每一个顾问包括我二十多岁的握手问候我们派我们的箭头，他的态度使整个气氛都改变。我们就发觉到，自从这一件事之后，那个中层的经理在以后的开会里边对我们的态度就是客气了很多。这就是榜样，看到他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竟然这样尊敬那班顾问的时候，他以后也不敢这样的气焰起来。所以那个榜样是很重要的。但愿我们在教会里边侍奉的人，我们都在工作的，我们都明白到工作的一部分是要树立好的榜样，以致到这个家能够在爱中 建立神的家。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需要有好的领导的人，但是更需要有好的跟随者。领导的人和跟随的人是平等的，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都是侍奉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没有好的跟随者，那些领导的人成功的机会不会很大。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做一个怎么样